元1915年1月11日，正在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白玉京刻印完成，午后寄来30册，分宜许记上10册，记事4册，下司长、代卢各1册。鲁迅在日记中所提到的经书，是他在1年前以会稽周树人的名字施舍60银元刻印的。经书总共刻印了100份，其中的一部分鲁迅分赠给了许继尚等好友，另一部分鲁迅则把它作为一份大礼献给了母亲的60大寿。这是鲁迅刻印经书最重要的目的。这部被鲁迅看得如此之重的经书，出自于金陵刻经处。金陵刻经处位于南京市中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汉文木刻佛经出版流通机构。这里出版的佛经、佛像，因为刊教严格、雕刻精美而享有盛誉。这座小小的院落，在喧嚣的尘世中，历经1.5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至今慧灯长明。1865年的春天，一位名叫杨仁山的在家居士来到了南京。年轻的杨仁山一直在湘军中担任幕僚，办理钱粮军需。此次前来，他是受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委任，参与城市的战后重建工作，主持江宁工程。当时的南京城建都于此的太平天国政权与清军进行了数年的拉锯战，弥漫的硝烟使得城市元气大伤，百业凋敝。而笃信拜上帝教的太平军对于儒、佛、道等信仰一概禁止，因此大量的佛教典籍被焚毁禁绝，市面上易经难求。杨仁山是一位佛教居士，偶然的机会因为阅读到《大圣起信论》而对佛教敬仰。他来到南京后便四处搜求佛典，但也仅仅够得寥寥几种，为此杨仁山大为失望。作为虔诚的佛教徒，目睹佛经散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工作之余的杨仁山与同样喜好佛学的挚友王梅书经常在一起探讨切磋，二人对佛法衰敝、市面上经书难觅的情况感到非常的遗憾。为了寻求解决之道，杨仁山找来了当时的金陵名士魏刚乙、赵惠甫、刘开生、曹静初等人。大家都认为，佛教之所以衰微，与佛教典籍的散佚、经版的毁灭、大藏经的流通不便有着直接的关系。杨仁山因此发愿要恢复刻经事业，刻印方册本佛经，传播佛法。开办刻经坊需要经费， 也需要各方力量的支持。杨仁山利用自己湘军幕僚的身份，频频出入于文人名士的聚会雅集上，畅谈理想，募集善款。经过多方奔走，1866年，杨仁山联合其他十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了金陵刻经处。最初，刻经处设在南京的北极阁，设有写手一人、刻手七人、主僧一人、香火两人。就在这简陋的环境下，杨仁山开始了他刻经弘法的事业。为了保证所刻佛经的质量，杨仁山亲自向当时的名僧学者请教佛理。佛经经文比对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多种版本，参照一些著名寺院的典藏，采用经文与注疏汇合的方式，划分段落，添加句逗。每块经版他都要亲手校对多次，方才放心刻印。日则懂理功成，夜则潜心佛学，校刊刻印，诵经念佛，杨仁山忙得不亦乐乎。一年后，净土四经刊刻出版，这是金陵刻经处所刻印的第一部佛经。那一天是12月初8佛成道日，杨仁山特别兴奋，他邀请来了南京的知名僧人居士，与众人分享他的那一份喜悦。印经以弘法，弘法以立生，杨仁山的理想就在这一刻得到了实现。目睹刻经处内细腻的佛经刊刻，以及雕工精美的佛画，众人对杨仁山崇敬不已。自此，金陵刻经处声名鹊起。净土四经的成功刻印，确立了金陵刻经处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在随后的日子里，刻经处陆续精选刻印了大量佛典，同时南京城里到刻经处刊刻经书的信众也越来越多，刻印数量也越来越大。这时，新的问题出现了。北极阁下租用的小院，由于空间狭小，已经显得有些不堪重负。杨仁山在延陵巷置办有房产，60多间的住宅和6亩多的宅基地。为了解决刻经处的困难，杨仁山对他的3个儿子说：汝等均已年壮，应各自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为十方公产，以后勿以事事累我。然后将房屋捐出，作为刻印经像、收藏经版、流通佛经的永久场所。杨仁山的起居室名为深柳堂，取意于唐诗《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唐诗中的深柳读书是一番闲适宁静的美好景象， 然而身处离乱动荡中的杨仁山却无法享受深柳堂的安逸，他开始为搜寻散佚的佛经而四处奔波。听说洞庭湖西山有古刹，杨仁山满心希望泛舟前往，而搜求待遍却是一无所得。为寻觅古本经书，杨仁山游历了苏浙各地泛刹，甚至远赴南越北京。然而一趟趟的远行并未换来丰厚的回报，反而因为耗尽了盘缠，几乎到了有去无回的窘境。由于开支的增加，刻经处的周转因而变得艰难。有同学建议通过刻印经书而谋取一定利润，杨仁山听后强烈反对，声言即使变卖田宅也不能违背当初创立刻经处的宗旨。1878年，杨仁山应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邀约，赶赴湖南相会，二人一见如故。当时的曾纪泽刚刚受命为出使英法两国大臣，希望能够得到杨仁山的同情相助。杨仁山感到这是一次寻访佛经的机会，于是欣然同意。杨仁山是以参赞的身份出使欧洲的，经过多方查找，他在英国博物馆中见到了国内遍寻不得的我国古本佛经。但是当他提出希望将佛经索回的申请时，却遭到了馆方的拒绝，甚至连抄写副本的愿望也没有得到满足。这一次寻经虽然失败了，但却坚定了杨仁山刻经弘法的决心。欧洲三年对于杨仁山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在英伦结识了日本的真宗僧人南条文雄。南条是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他在听说了杨仁山的故事后大为叹服，主动提出帮助杨仁山搜集佛经。此后的30年间，南条文雄为杨仁山在日本搜购到中国宋元之后失传的隋唐古德著述近300种，1000多册。杨仁山择其精要刻印流通，使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得以旧义复明，宗旨重光，绝学恢复。金陵刻经处所刻经书世称金陵本，代表了近代佛经刊印的最高水平。因为内容纯正，教刊严谨，刻工精致，而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杨仁山的精心策划下，金陵刻经处还先后刊刻了《大藏集要》、《选佛典》465种、 共计3300卷，另外印刷佛像10万余张。早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之初，洋人山就规定了三不刻例，即夷为者不刻，文艺浅俗者不刻，稽坛之书不刻。这就是从经籍源头上杜绝了相似佛法的泛滥。他曾说，鄙人志愿即往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勿使校对刷印，君及精神，恕不至一物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经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盖不与之合并成书。这即是洋人山立身做人的正直与研究学问严谨的体现，也保证了金陵刻经处的长盛不衰。对于这条原则，洋人山把握极严，所有刊刻经文几乎都要亲自审定，遇有错漏绝不回护。一次，南条文雄曾托他刻印《选择本愿念佛集》，这是日本净土宗的一部著作，但自成书之日起就争议不断。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一本书在摘录佛经时断章取义，有违佛法。洋人山没有因为南条文雄的关系而网开一面，婉言拒绝。1896年6月，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来到了南京。初来乍到，因为对官场黑暗的不满，谭嗣同心中十分苦闷。听说南京城内洋人山先生新学旧学兼通，便欣然来到金陵刻经处，向洋人山直递子礼，研习佛学。这一时期的金陵刻经处，不因洋人山对净土宗的信仰而排斥其他宗派，也不因佛学而排斥西学。学法之人不拘身份地位，皆可参与。当时的社会精英、各界名流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康有为、杨度、熊十力等人都成为了金陵刻经处的座上客。一时间，佛教思想融汇社会心知，深柳堂里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在金陵刻经处，谭嗣同刻苦攻读，所得日益精深。期间，梁启超嘱托谭嗣同，希望他为香港《民报》撰写文章，畅演佛教的宗风。谭嗣同用了半年的时间，写下了《人学》50000字。这部思想著作以佛教理念融铸心学，提倡变法维新，在晚清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维新派、革命派中影响巨大，时人赞誉为维新运动的圣经。随着洋人山名气的增长，各界人士纷纷慕名求见。经英国传教士李摩提泰的介绍，西兰人达摩波罗在上海拜访了洋人山。 达摩波罗以复兴印度佛教为目标，希望得到杨仁山的支持。杨仁山对这位佛教青年的抱负十分赞同。达摩波罗曾计划培育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他弘扬佛教。这种通过兴办教育，从而实现弘扬佛法的想法，与杨仁山不谋而合。1908年，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了齐桓经社，正式开设讲坛，培育佛教人才。为了能适应将来去印度振兴佛教之用，他规定学者除佛学外，需兼通中西文。经社聘请通晓多种语言、诗画俱佳的苏曼殊担任当时的英文教师和梵文教师。杨仁山自任佛学讲席，讲授《楞严经》。次年，还迎请天台宗高僧地贤法师任监学，讲《天台教观》。齐桓经社是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由在家居士为培养佛教人才而创办的僧学堂。其志不仅在振兴中国佛教，且有在世界范围内振兴佛教的考虑。当代著名高僧印顺法师赞其为为佛教人才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齐桓经社由于经费短缺，仅仅维系了2年，虽为时短暂，却为中国佛教种下了革新的种子。那些青年才俊，他们热情地追随着杨仁山。日后，当他们走出齐桓经社时，许多人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中，太虚大师与欧阳靖无居士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二人同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对近代佛学之复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停办齐桓经社的第2年，杨仁山又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会，以此将刻经处的佛学研究和讲学事业继续下去。参与者多是当时的学界名流，众人公推杨仁山为会长，每7日讲经一次。杨仁山虽已年逾70，依然弘法勤音，讲学不辍。1911年8月17日，在与众人商议完如何维护金陵刻经处一案之后，杨仁山对左右说：“于心放下，毫无挂碍，可以去矣。”不久，高声念佛，声渐低微，明目而逝。金陵刻经处的佛学事业并未因杨仁山居士的去世而就此终止，一代佛学宗师欧阳靖无继承了杨仁山的遗志，开始主持金陵刻经处。欧阳靖无不仅继续教课杨仁山生前未完成的 瑜伽师地论，广式刻印千年绝学法相唯识典籍，并且对佛教宗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辨析了法相宗与唯识宗的区别。千年晦暗不明的唯识奥义，一经欧阳阐明，便深得有识之士赞叹。经过四年的筹备，1922年，欧阳靖武于南京公园路创立支那内学院，创讲唯识抉择谈，其思想直接影响到梁漱溟、熊十力等一大批著名思想家。多年后，梁漱溟受聘于燕京大学，以国学大师的身份主持佛学讲堂。回想起南京求学岁月，他对他的学生感叹：欧阳靖武先生识之太岳，无不如彼，君等学佛当往从之。在金陵刻经处，国人第一次以如此开阔的视野重新打量佛教这个在大千世界流传千年的宗教信仰，第一次致力于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第一次将佛学教育提升到如此的高度。杨仁山当年的理想种子，已经通过一代代学佛者的辛勤耕耘，变得枝繁叶茂。今天的金陵刻经处，不但是近代佛教复兴之地，是沟通中西、弘扬佛法的重要场所，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收藏汉文木刻经像版的宝库。2009年，南京金陵刻经处被批准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